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献上敬拜。刚刚诗班献的这首诗歌幸好有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作者当时的背景。那么实际上，据我所知呢，在我们的教会曾经有一对夫妇同样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怀孕初期，也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忘记什么原因了，可是。家人也建议他们是不是要考虑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当他们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在教会的这个敬拜当中，也同样是这首诗歌让他们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那这个孩子现在也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他不但是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更是让我们蛮有盼望的神。那今天我要继续哥罗西书的第六讲，请大家翻开圣经到哥罗西书第一章。上次我们证道是15到20节，讲到的是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前面三节讲的是从整个宇宙的观点来看，耶稣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对整个教会而言，后面的三节18、19、20节讲到是耶稣是教会的救赎主，他是教会的元首。这是身体的头，那使得原本存活在黑暗国度，在罪恶权势之下的我们，能够从此与神和好，所凭借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留下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主要的经文是出自于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话语，你宝贵的话语，完备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将圣灵那个使人能明白你话语的圣灵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来分享主的话，愿主借着今天的时间使我们的心灵得着光照，让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我们的生命得以被主的话来建造。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完了前面这一段的爱子颂之后，保罗继续对教会的人说到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原本是指这个不至于离开福音的盼望。那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的。我保罗，保罗说他自己，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福音的执事这样的角色身份，或者说我们以这样的口吻笔触来向哥罗西人提出他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执事福音的执事，我们教会有没有执事我们大家心目中执事应该是怎么样的模样感觉很了不起有这个头衔讲话就可以比较大声是吧，让人不敢直视的感觉这谐音梗那我们不要那种要你出去传福音，要你出去这个为真理捍卫的时候显得很懦弱，讲话很小声，但是在教会里面这个讲其他琐碎小事的时候就讲话很大声的那种理直气壮的这种执事执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仆人是仆役做人奴隶的仆人的意思，侍奉人做事的。那我们讲这样子的观点来看，我们教会有没有很多执事有没有很多效法耶稣那个奴仆仆人是领导的这个执事？有的。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的是保罗他为了福音奔走吃苦，甚至到坐牢，他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写的这封信，他对教会提出的教导，告诉哥罗西的人，你们从前的光景是如何，以及你们是如何得着现今的地位，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得到圣洁，然后到最后要告诫他们务必要持守在心中所信的里头，不要被轻易摇动，以致失去了福音的盼望。23节最后讲到，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们记得在一章 六节的地方，保罗说过，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他们当初听到福音的那个时候，直到神恩惠的日子一样。那这两处的经文前后呼应，都提到了关于福音的传扬，被传扬开来，也讲到福音被聆听，被接收了，然后结果增长。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整个 flow 流动性，需要不断的有人忠实的将福音传递出去，也要有人清楚的听见。那哥罗西当地的人一开始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是听到了福音，然后结出果子，然后被建立成教会，在那边这个建立起来。那耶稣基督福音还要从本地一直被传向地极，耶稣基督教会将从本族本家一直被建立在万民万邦当中。那在今天这三节经文里头，因为讲到了过去，讲到了现今，今天，以及讲到了将来，所以我今天的信息也会比较像是一个人，我们来想想过去的自己，来看看今天的自己，来谈谈未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节一节的 来讲。那这是我今天的大纲。那当然我们会从属灵的角度，也就是灵命，属灵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来做分享。这是 灵命的三部曲。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关于过去的我们。二十一节讲到的是你们从前与神隔绝，讲到的是信主以前的光景嘛，当时的状态真的就是与神隔绝的。然后保罗很直接写出来说，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不但是外表言行举止那些恶行恶状被神看为是邪恶的，更是因为在人的内心里面因着罪的缘故，天生就是与神互相为什么为敌的，为敌人的。这个讲到这敌意，在描写那个战争当中，战场上面要分辨这个敌我这种对立势不两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神跟人两边原本是存在这种敌对的关系，就像仇人一样，水火不容。有你说哎，我们信主以前 有这么严重吗？我还好吧，我以前没有在路上举着牌子说这神是假的，你们不要去相信，我没有像这个扫罗去这个逼迫教会那样子哈，然后去讲说这个世上没有神，你们不要乱信。我这样应该不算是所谓神的仇敌吧，没有那么严重吧。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战争叫做冷战，有一种暴力叫做冷暴力啊，冷眼相待，这种漠不关心，那个有时候是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种敌意。那这种方式造成的距离啊，实际上比那种短兵相接的距离还要来得遥远。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假如人总是置之不理，忽视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感动，完全不加以理睬，那同样就是在讲这种与神为敌的敌对的关系。那到这边我们看到二十一节讲到的是保罗要哥罗西教会的人知道，去想到他们的过去，他们原本就是那样的德性。那假如我们要讲到自己的时候，想到过去的自己，我们通常会回忆起哪些事情呢？通常每一个人是被哪些东西给塑形的呢？从小到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观念都是受到谁的影响，导致成为过去的我。那我们是对事情的观察啦，对事物的理解方式啦，判断能力啦，我们心中的那个道德标准，我们的行为举止最受谁的影响最大呢？我不晓得大家小学的时候我们写过那个作文，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还是或者是高考大学联考有写过这样的题目。我想对多数的人而言小的时候带给我们最大影响不外乎就是我们的父母啦，也有人会是自己的隔代教养，祖父母，像我一样，我从一直到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才回到我的父母亲家之前就是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住，他们带着我长大。那这些长辈带给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有好的影响也会有坏的影响，都有可能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原生家庭，可能大家都听过。等到我们渐渐长大，影响我们的人又开始改变了，除了父母之外，我们到学校上课，哇，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是老师来的声音，哇，那个是也是很重要老师说的话明天要交什么作业我们不能忘记，老师要我们记得明天要带水彩笔， 到学校，假如没有，我们今天晚上拼了老命也要把它买，告诉爸爸妈妈，我要明天老师要检查我们带水彩，没有带水彩就会被骂。啊，走到校门口发现，哎，今天要检查这个有没有带手帕，一发现没带，赶快跑回家去拿。那这是老师师长给我们的影响。那再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长大过去，我们会更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跟朋友之间的情谊，朋友之间重的是什么？义气啊！朋友一句话，我们就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朋友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朋友爱做的，就是我爱做的事情。通常要到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遇到了心仪的对象，有了另外一半的时候，那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才会渐渐 变散，所以有了异性就没有了人性。那等到成家立业，当然进入到社会，学校也离开了，进入到社会，社会的影响那就是更多更复杂了。我们说这是社会大学。那么纵观从成长的背景，然后从家庭里面来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到社会当中我们所受到的训练，我们吸收进来的信息，都不断的在成为塑造我们这一个人的种种种种的因素。经过自己价值判断之后，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那么我们要如何不计代价的去得到这些，那都是受到了过去的我所影响着。不但如此，我们也会向人传达这个不但是我们自己被生活周遭的人事物给影响，我们开始渐渐要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事物。什么是我们认为最好的，什么是我们看好的，我们很想要说服，想要去告诉别人说，哎，这个才是对的，那个才是好的。那么也因此，我们也可能成为了影响别人的人。特别是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最先影响、最直接能够影响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就像之前开始说到，我们很多都是被上一代的人所影响，那同理可证，我们也是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当保罗讲到哥罗西的人他们的过去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讲？我们要记得，保罗并没有见过他们嘛。我们在介绍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哥罗西那边的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是借着以巴佛告诉以巴佛向保罗传讲，那透过以巴佛来认识、知道那边教会的概况。但是在这边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你能想象吗？假如今天我和大家直接就这样把话说开了，你们会怎么想？在座的各位我大部分都认得，你们的成就啊，你们的学识，你们的专长啊，都是 人中龙凤啊，真的啊，坐在我们会堂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很不简单的。我们要不是有过人的智力啊，过人的财力，我们也要有很好的适应能力，我们才可以漂洋过海到外地来念书啊，留学毕业成家哈，留在这边。不然我们要有吃苦耐劳的这种耐力，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在这边留下来，移民也好了，定居在洛杉矶的，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那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谈天说地，聊聊往事，不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了吗？但是保罗却说到，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没有搞错吧？你这样好像在揭人家的疮疤，把人家那个不为人知的黑历史给掀了出来。哎，你向别人说，哎，你有罪，你与神隔绝，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类的话我们对慕道友说说也就罢了嘛，你对旧教会还要往事重提吗？那其实保罗还不止向哥罗西啦、老底家教会这个信还要传到附近其他教会的。那他对以弗所 的人呢，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开始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同样讲到信主之前，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讲得更仔细咯。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为什么对于教会保罗总是 一再的强调他们之前的状态呢？那保罗这样子说话，是因为从属灵的角度，从属神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属灵的千真万确的真理。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所影响我们的，所塑造我们的，不外乎就是这些个事情。我们随从的叫做是今世的风俗，那是与神的教导有所区别的。我们所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是邪灵，这边讲的不是被鬼附，而是我们从小耳濡目染，一切所吸收到的都是掺杂着很多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神心意的，与神相背离的，那些个东西只会影响我们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样的一种势力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那除了外在的这种势力，内在我们还有肉体的私欲来控制着我们，我们喜欢随从的肉体，喜欢随着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可以说从里到外就是一个完全不像样的人。我们今年主题是从内到外做个像样的基督徒啊！在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那样的不像样，我们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本当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死人。保罗要教会加以正视，必须清楚知道过去的我们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在认识神之前我们确实不知道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所以无论过去的你是如何，也许你是父母心中的乖宝宝、心肝宝贝、老师眼中的模范生，从小到大进的都是第一志愿，拿的是书卷奖，出国是靠的公费留学奖学金，你是多么的优秀，或者你的原生家庭如何，带给你的自卑感伤害有多么的深，导致你自尊心有多么的低，或者在情感感情的路上曾经受到多大的创伤，是不是曾经被人的话造成难以抚平的伤害，还是说你一直为了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感到自救。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当时我们是随从世俗，是顺服恶者，听从邪灵，我们更喜爱的是自己，当时我们是与神彻彻底底的为敌的，是要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圣经从来没有避讳，总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身处的环境，这个世界是全伏在恶者的权势之下，只是我们都听惯了说谎者之父的谎话，一直被蒙蔽在极大的谎言之中，那都是因为人将罪引到了世界所造成的结果。在创世纪最早讲到的罪，其实也就是亚当夏娃违背了神所吩咐的话，反而去听从了撒旦，以为自己这样做可以，自己这样做很好，完全没有问题，错乱了人跟神之间应当要有的相对位置，应当要有的关系。那我们从亚当那边学到的都是学得非常好，我们看自己也是看得比谁都来得重要，我们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确实也很危险的位置，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世界所教导我们的谎言，是来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他最喜欢诱惑人，他当时对主耶稣就是同样的伎俩，他希望把人抬高到高人一等地位，不可一世，自以为意，让人以为自己可以高过于神，或者与神同等，然后用这些虚浮的荣耀让人沾沾自喜。那不知道的人常常就要因此深受其害，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伤得越深。人总是用错误的方式来喜爱我们自己，偏爱我们自己，钟爱我们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重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体贴得好好的。那么这个呈现出来的不只是骄傲的问题哦，看得比自己谁都来得好，同样也可以发生在这种极度扭曲的自卑感当中，看得比谁都差，谁都不如。那这两种极端的问题都是出于这个人他只看着自己，他只注重我， 只注重自己的感受，这些都是恶者邪灵要我们相信的。撒旦的伎俩实际上就是要把人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放在与神为敌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要重新学习的时候，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过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并且要将过去的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过去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新的我是要与耶稣同活的。因着主复活的能力，那些旧的我、旧的思想、旧的价值观，对我而言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控制能力、宰制能力了，因为我们的主到如今仍活着。那么讲完了过去的我，接着我们要看看如今的我。刚刚讲到过去我的时候，我们想到过去曾经发生哪些事情塑造了原本的那个自己。那么对你而言，现今你又是如何来定义你自己的呢？今天当你和人见了面、认识了之后，你会怎么样向人介绍你自己呢？好比说我们去开学术研讨会，或者是公司的 social happy hour， 遇到新的面孔、新的同事，或者是每个学期开始上课的时候遇到新的同学，你都是怎么样跟他们打招呼，怎么样跟他们介绍你自己的呢？我是某某某，我在什么什么学校念书，我是在那边担任老师的、担任职员的，或者是某某某，我是哪个专科的医师，或者是我在哪一个学校的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做的是哪方面的研究，还是你是主修什么样专业的学生，今年第几年了，或许在我们当中 有人会这样介绍，我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或者是我是某某公司的员工，专案经理等等。可能你是自己开公司的老板，负责人，这些头衔啦、职位啦、我们服务的单位啦，通常就是我们介绍自己的方式。除此之外，你还会怎么介绍呢？我想不外乎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会来到洛杉矶，为什么出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很像是我们邀请来宾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会问他的问题，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洛杉矶。那一般遇到新朋友的时候，我也是会问问他们，住在哪里啦，离教会距离近吗，是哪一个行业的呢，公司在哪里呢，等等。那当我们介绍今天的我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我已经信主了这一个新的身份而有所不同呢？我在想，可能，当我们要出去短宣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和短宣队一起出发到那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环境，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很勇敢的向当地人介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这次来是要 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每一个短宣队员都需要做的，而且我们行前还要特别，加以训练。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这个 out of town 去其他城市，刚好遇到礼拜天，我们会找到当地教会，当时我们变成新朋友，我们也会加以介绍，我是在洛杉矶哪里哪里聚会的基督徒，有些时候在我们当中来宾也是会这样介绍他自己，我几年受的浸，之前在哪一个城市，哪个地方聚会等等。那这是一般我们会很主动的、很自然的告诉人，我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场合。那除了宣教，除了去到教会，在其他地方呢？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范围，难道不也是我们找机会来为主做见证的时机吗？既然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有没有也把握住机会，将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也介绍给别人知道呢？还是说，有没有在哪些场合会让你觉得，很不敢向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身份，会觉得哇，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很难以启齿啊？是你公司吗？还是当你面对你的学生、你实验室的朋友、你的室友，或者是你的家人要回国探亲和亲族聚会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或者是你在你大学同学的群组里面回到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千万不要提到这个基督这个话题。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因为中国现在的政策回去确实不好这么高调，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呢，但是在洛杉矶的时候呢，跟你的主管老板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免得他怪我平常老是花时间在搞教会的事情，周日要我加班我就总是跟他讲说不行不行。弟兄姐妹，你会因为这样害怕让老板知道你是基督徒吗？或者是你反过来，你可以因着你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平时更加努力，完全不耽误你研究室的进度，公司老板所交办的事情你都提前办完，让你的老板对你无话可说，无可责备。你会觉得要向人家聊聊基督的信仰，让人知道你已经信耶稣了，会让你觉得浑身不对劲，很不自然，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这回事，压根没有想要为主做见证。那究竟我们不敢向人表态的这个身份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我们会因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感到惭愧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仍然惯用于过去的我，用世界的眼光，而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我？是不是因为我还是担心，还是更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地上的表现，而比较不在乎神是怎样看我在地上的表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会有这样的症状，也包括我在内。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的。22节，他说到，但如今，这边讲到是一个新的状态。原本我们是被神给隔绝的，但是感谢神，还没有被神给弃绝。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特别强调他是以真实的血肉之躯肉体来到这个世上，叫你们与自己，也就是与神和好。从原本，也就是说你们有恶行恶状，心里与神为敌，到现在讲到了一个全新的状态，是与神和好了，都成为了圣洁，不但圣洁，还是没有一丁点的瑕疵，是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使我们可以因着基督被呈现到神的面前。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被带到圣洁的神面前呢？除非他是因着基督已经与神和好的人。借着耶稣，他不但可以亲自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毫无瑕疵，无可责备，就是找不到任何的错误。就好像到法院，你在审判官面前当庭宣判你是一个被无罪释放的人一样，我们是这样与神和好的。有时候我们会轻看了这个和好，以为 和好好像还蛮容易的，就像男女朋友一时闹别扭，然后女生就说，那你下次再也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了，我们打勾勾，这样就和好了。或者是夫妻之间床头吵床尾和，这样子的和好而已。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跟神原本是那样彼此为敌的，就像是两个国家在打仗相互仇视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原本有深仇大恨的两方要彼此和好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俄乌和谈何其容易，以巴和谈花了多久的时间。神与人之间原本的关系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还更加恶劣，更加复杂，是靠着再优秀的你说和平大使、和平密使去和谈，或是找最会沟通的谈判专家都促成不了的和平，必须是借着神他自己成为了那个中保，自己成为了那个赎罪的羔羊，他自己流的血才有办法洁净，才有办法成就的。上次我们说到耶稣与我们所生存存在的这个宇宙之间的关系，说到的这个宇宙是靠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了他造的。那么当时我用一本书来做比喻，一本书比喻成整个宇宙，宇宙的作者就是基督，就像这本书的封面讲到他是 by whom， 靠着他做的， 整本书的创作点子心意全部都是源自于耶稣。那不但如此，宇宙还是借着他 through him， 也就是透过基督而成的。那这本书从造纸的原料、木浆制作的过程，到打字、编辑、排版、修订、装订，全部都是同一位作者、同样一个人所完成的。这说明宇宙当中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万有的存在不能没有耶稣，没有了耶稣就没有了万有。那宇宙还是为了耶稣而创的，创造宇宙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耀，也为了证明他的存在而创建的。那当读者能够读到这一本书，读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心意，因此能够明白这位作者，能够来认识他，那么就达到了作者写作的目的，使作者心意得到满足，他得着了荣耀。同样的，这本书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个作者他自己的存在。书不可能是无中生有，没有作者，没有印刷出版商，就忽然一下出现在我们手中的。宇宙也一样，不可能无中生有。宇宙当中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这个宇宙存在有它的规律，就足以证明背后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者就是耶稣。这样的一位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罪恶的世界当中。这样的一位耶稣在万有当中看顾我们，寻找我们。这样的一位耶稣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看作一回事，轻看自己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为了我们的罪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原来今天的我是被这样的一位神所拯救的，将原本那个外面受到今世风俗的影响、邪灵恶者的试探，内心又受到私欲牵引诱惑，这样子内外夹攻的我给救了出来，将我从罪里给释放出来。那么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新的我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如何得着的，是从何而来的，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如今的我来重新定义，我们也才更容易、更习惯地将这个新的我介绍给别人认识，让别人知道我跟耶稣的关系。那么从属灵的角度，你要看到的不再是过去的我，而是从神的眼光所看到的。你是神用极重无比的代价给赎回来的，所以你要用这样的身份来荣耀神。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影片，讲到的是一位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她小时候就是被陷在火海，然后被一个打火的弟兄给救出来。她一直在找这位弟兄，一直在找这位这个消防员，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那她讲的话说，我这条命就是这个某某某给救回来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们对救命恩人外面讲说莫齿难忘之恩，这条命是耶稣救回来的，那我们有没有对待他像对待我们的救命恩人这样子呢？那么下一次向人介绍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应该只停留在我是这个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在哪里工作，而是我们要将另外一个更珍贵、更宝贝的这个身份，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让人家知道。因为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身份，是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才让我们得着的身份。若是你从来没有这样尝试做过，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和你其他人的对话当中带到你自己平时礼拜天会到哪里聚会做礼拜，你这个周间哪几天你会和一群基督徒的朋友一起查考圣经，上个礼拜六我就和教会的一些朋友去 hiking 去湖边烤肉过团契的生活等等。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让人知道的机会，好不好？我们明天遇到第一个新朋友，第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就把这样的信息来和他们聊起来，你可以看到圣灵怎么样来带领你，让人家有机会来认识耶稣。 那今天的第三点呢，从我们已经从这个过去现在，我们要看到从今以后的我，我们要如何面对将来的生活。关于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不少的想法，有些人喜欢提早做出一些规划，好比说我要在几年之内把学业完成，我要在哪个时候开始预备找工作，提前来刷题。那开始上班的人呢，也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估，哪时候要准备跳槽啦，或者等着被挖角啦。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几岁要结婚啦，我们要生几个小孩啦，哪时候要换房子啦，哪时候可以退休啦等等。这是我们在替今后要如何走完人生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的规划，或者是说选择。有人善于按着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将梦想给实现。那信主之后呢，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信主就不能做梦嘛，哈，也不能逐梦踏实。我们不是说不能为自己规划，只是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和以前有所不同呢？我们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在摸索，在神的国、神的义还有其他东西之间，我们要如何取舍，如何分辨，我们才能够找到平衡。是不是说我们更多的投入我们的时间精力在神国的大业之中，神就会保守让我得到我的所求所想呢？或者是说当我进入到了神的国度，那神就让我一路平安心想事成呢？还是说只要愿意服侍神的人，在教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那么神就保证一切一帆风顺呢？当我们要看看放眼未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之前22节他曾经讲到，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神与自己和好之后，23节保罗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这边保罗要他们持守所信的，原本并没有这个所信的道，没有道这个字，只有所信的，也就是讲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要如何呢？要根基稳固，牢牢的有根有基的，而且要能够坚定不移的，就表达了这个持守的一个状态。神向我们所要的信，不是那种风一来就被吹走了那样的信，那样的信是跟风啊，是赶流行的信，是小信，是假信。若是大风来了没有被吹跑，大水来了没有被冲垮，那么那样的信才是真正的信，那样的信才能够坚定不动摇，使我们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假若我们离开了福音所带来的盼望，那么当然我们必然没有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够不能够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我们能不能够持守住我们所信的。这是保罗对于所有已经信主的人所做出的提醒。我们看得到在22节说完，我们可以因着耶稣与神和好，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从与神为敌变成与神和好。但是保罗就没有就此打住，然后说，哎呀，你们都已经是成为圣洁的，无可指责的，被神称为义的，是神的宝贝，然后呢，神再也不定你的罪，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就大功告成了。现在呢，我们就不敬礼解散，各自回各自的家，从此过着想干嘛就干嘛，你爱怎样就怎样的生活。保罗没有这样讲，反而他还有叮咛说，你们要务必持守所信的，不要离开了福音的盼望。所以耶稣救赎的工作虽然是已经完成了，但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他的工作才正要展开，而且还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我们常常说到信主之后我们要走到一条成圣的道路。那在这边这条成圣的道路是指的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 来跟随耶稣的脚踪。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讲到，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信主之后，生命自始至终凭借的就是这个信，以信心为开端，凭着信心入门，并且要不断的继续用信心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这不但是一条很长的道路，还是会遭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的，很有可能让我们动摇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提出，要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就好像一艘船，我们搭上船，准备要出海了，船上一定会有一个安全的警语，告诉我们，假如发生意外的话，救生背心在哪里，救生艇在哪里，你要怎么样使用。我们搭飞机一开始都会告诉我们，假如遇到乱流啦，座舱失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氧气面罩。那保罗在这边做的提醒，就像是告诉我们，这条路上势必会有挑战，你极有可能遇见试炼，甚至严重到一个程度，要让你放弃自己所信的，使我们离开了福音的盼望。我们都明白，所有信主的人在生活当中同样会遇到挑战，也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灾难，像是生病了，像是一时被 lay off 了，有时候申请计划一时拿不到经费，或者是博士生指导老师临时变故要转换研究的方向等等，甚至像我曾经这个考 screening 第一次考试就被 fail 了。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当我们原本为自己计划好的人生方向、人生道路的时候，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所想的、所计划来发生，那么我们当如何是好？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检验我们信心的时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回到十字架前。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英文是 The author and the perfecter of faith，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作者，还有完全完成者。我们的新生命是因着信耶稣而展开的，也要借着耶稣来完成完全的。神会允许信主以后的我们遇见试炼，遇见挑战。那或许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这个焦虑或者是烦恼，正在经历这样的挑战试验当中。我们可以来思考的是，这些个眼前的灾祸苦难究竟会让我失去什么呢？有可能我们就因着这个公司的决定而让我们失去工作，有可能我们就因着失去了工作就断了我们的收入，甚至有可能我们失去我们最亲爱的家人，甚至我们要失去自己的健康。这些都有可能带给我们极大的压力，感到痛苦不堪，觉得郁症乏力。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可以回到十字架面前，看见这样的信心能够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也许我们面对这个眼前各样的攻击、言语的挑战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但究竟这些会让我们失去什么？我在这个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一个老师他知道传道人要去教会牧会非常辛苦，还是说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们不能封住别人的口，让我们不让他们讲话，对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造成伤害，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不让那些言语不再伤害我们，给传道人的一些劝勉。说穿了，这些言语的伤害到底会让我们失去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好像是陷入这个漩涡里面无法自拔？我们究竟被哪些事情来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受呢？伤害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就失去了那么一点点的尊严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失去了那么一点点的面子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听到了这句话就失去我们那个原本想要掌握的一点点的权利呢？那些个东西是不是原本的那个我，原本的那个老我所看重的？假如我们还是过于看重那个自己，我们仍然认为原本的我所看重的，过去的我所想要的，我曾经计划过的这些个东西为最高，为最宝贵，一旦失去了，抓不到了，我们当然会受到影响啊，我们当然会大失所望，深受其害啊，我们的情绪当然会陷在里面无法自拔。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是不是神就在这个时候要 对我们说话？是不是神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我们来对付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对付的那个老的我？当你面对到眼前所有的挑战，所有计划需要改变，我们就回到十字架前，好好思考我们所信的福音。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这些的遭遇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流露出一点点耶稣的性格，哪怕是更多一点的慈爱，更多一点的恩慈、宽容、饶恕，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付出，给予，给予我们的恩慈，给予我们的饶恕，给予我们的宽容，为此感谢赞美神。当我们受到的攻击、猜忌也好了，怀疑也好了，言语的重伤也好了，那我们同样回到十字架面前思考我们自己所信的福音。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这些个试炼能够让我们生命中的老我的部分更少一点，更加的舍己，让那些自以为义的部分更少一点，受到以前今世风俗的影响更少一点，被钉在十字架上老我更多一点，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夸胜，同样感谢赞美主。不要忘记，那个能够使我们真正得救的，就是福音的信息，那个我们绝对不会失去的，也就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然后在这个当中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信，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持守住这样的信心，无论发生怎么样的事情，遇见怎么样的困难拦阻我们的原本的计划，不要怕，总要信。当你的信心能够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紧密的结合，怎么拔也拔不开，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信就不再是对自己的信，不是信说哎，我自己很行，哎，我一定可以，我好棒棒那样的自信。你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那个才是福音，那个才是圣经，那个才是神要我们所信的。当你的信心能够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紧紧的结合，那么你的信就不再是那个只有对教条啦、教义的那种知识上的信、理性上面的相信，同时你还包括你自己的生命那种完全投靠、信靠、愿意顺服的这样行为的信，那个才是神真正要看见的信，是能够将你自己过去完全舍去、认命、死心塌地的跟从主耶稣那样的心。我们愿神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不但从生命，也是从灵命的角度来看到、来思想得救之前的我、得救之后的我，以及今后的我可以怎么样来学习，如何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长进，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更像耶稣，更多活出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呢，若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你我的生命在有耶稣以前都是死的，还没有活过来，最后我们将死在最终永永远远的与神隔离。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我们可以趁着我们肉体还有一息尚存的这个机会，来归回到，用我们的信心归回到那个创造我们并且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手中。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解决这个罪为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原本那个与神为敌那样的状态， 并且我们就用信心来宣告，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还有我们的生命的主。从此以后，那么你的灵命便活了过来，你可以开始享受在基督里面那样永远美善真正的那个生命，神所要让你得着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之后我们同样的要不断在主里面立志来追求成长，灵命不断更新，因为这才是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最终极的旨意。这些四件事情是帮助我们灵命更新的基准基本法则，按照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和教会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话，一起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在主里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有一个焕然一新全新的新生命。也感谢主赐给我们教会，使我们能够和一群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一起过信心的生活，彼此帮助，彼此建造，一同走，用信心走上的这个永生之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